欢迎收听文字小讲第六章。085，在商代，二代以前的男性祖先称为祖，女性祖先则称为比，写作比，说文解字，相与比序也，从反人，比亦所以用，比取范，亦名四，反比之属皆从比。上一节已说明，祖的字元且，是男性的生殖器型，因此有人以为与之对应的比应该就是女性的性器型。不过从字形看，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从图一的青铜比可看出，比字就是描写勺匙一类的形象，有可能是因为音读的关系才被借用以表达亲属的称呼，但也可能是借用主妇使用的器具以表达女性的亲属辈分。在父系社会，管理家务、烧煮饭菜是女性的职务，尤其是结婚之后，蔬菜是一般人家最重要的佐饭菜肴。而早期时，蔬菜的烹煮基本只用羹汤的方式一图，要把羹汤中的蔬菜取出来就得使用尺笔，所以这类的尺笔都有小孔洞以便过滤汤汁。以礼事婚礼就说得很明白，陈设餐宴时，举鼎入，陈鱼座皆南西面北上，笔祖从设，笔是从汤中把菜蔬取出来，然后放到祖板上以方便取食。为什么以汤匙代表女性呢？这也是个民族常有的习惯。在古代，生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怕受到非必要的干扰而产生意外，所以有必要把新生婴儿的性别公告，减少亲友进入探寻。根据《礼记内则》，子生，男子射狐于门左，女子射水于门右。狐是男子将来从事武之所需要的弓，睡是妇女于家中服侍亲长用饭后擦拭手的佩巾，故用以分别象征男女的性别。外国也有类似的习俗，男婴强调其武职，经常用刀剑等武器表示，女婴就强调其结婚之后所负的家务责任。不管是使用木炭、笔尺或灌金，都是表达服侍他人用饭的女性职务。睡得较早自行是帅，西周的经文就做一块金悬挂于门右边之状。如果男性的性器可以用来创造有关男性的文字，那么理论上女性的性器应也可以拿来创作表达女性的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086字就是如此，但是不知何故，中国却以女性的作字表达，以后再介绍。中国早期最有权威的字典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也字的解释竟是：女音也，秦客是也字，女音，女子的性器，之说让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但此书的字义向来是非常可靠的。所以段玉裁的注解就说，此传女音是本意，假借为语词，本无可疑者，而遣人妄疑之，许慎在当时必有所受之，不容以少见多怪之心测之也。平心而论，许慎的说解的确有令人疑惑的地方。就目前的资料言，也字作为语词最早见于春秋中期的栾书否、秦客时以及后来的隶书，都是承继这个字形。这个字形虽然还看不出其创意，但肯定与女音无关。许慎的说法也许不是杜撰，经文的一字是个形声字，也的部分作，或有可能是小篆也字的来源，但此字更像一条蛇，倒是有个甲骨文玉字，创意是妇女产下婴儿之状，有可能就是许慎女音之说的来源。其两组创意，一座妇女以产下头朝下的婴儿，并伴随着血水之状，另一字形做婴儿以划出子宫之状。此即后来的玉字小篆的形似甲骨文的下部，正是女音的形象。图一，透雕龙纹青铜笔，通长26厘米。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087、26父手持食斧的劳动者借为亲属称呼，父男子之职。商甲骨文、两周经文、秦小篆、现代楷书 S 父088小孩子开始学会说话时，亲人最想教的内容，没有比父母或祖父母的称谓更为殷切了。祖笔已经介绍过了，现在介绍父母。甲骨文的父字作一手拿着食斧之状，斧头一剪化成一直线，经文的字形就很传神。 斧头坐上锐而下圆之状。人伦的意义很难用图画表达，故借用同音的字。后来为了与本意区别，就加上有柄的石奔形的金字而成为斧字，以石斧的形象作为父亲使用。有人以为是具有特殊意义，认为石斧表示男性对女性或父亲对儿女的权威，其实它可能只表示源自新石器时代的两性分工而已。石斧是那时代用以砍树锄地的主要工具，甚至到青铜时代的早期仍旧是男子工作的主要工具。使用石斧的时代主要是母系氏族的社会，那时还没有对等的婚姻制度，子不知其父，有母亲父亲养育的责任，能有效地控制子女的劳动成果。那时财产的继承权是经由女性，男子并不特别尊贵，孩子称呼母亲的多位伴侣或兄弟为父，只因他们是劳动力成员，并不含特别的可亲或可畏的成分，更谈不上权威的问题。商代也还未分别亲父与叔、伯、姨、舅等父的关系，一律称之为父。到了周代，其分别才逐渐确立。人类之所以体能比不上很多野兽，却能成为万灵之主，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能利用自然的材料来制造工具和武器，以猎取野兽、种植作物，适应生活的需要。自然界里最多、最容易被人们利用的素材大概要算木料和石头。捕杀野兽，石头远比木料有效，因为石头厚重而坚硬，才能给予野兽致命的伤害。破裂的石块有锐利棱角，也是理想的切割工具，它便利砍伐树木、剥去兽皮，以增广可自利用的生活素材。有锐利棱角的石块可当致命的攻击武器。当1-200万年前人类懂得打猎石块以制作工具时，就进入了旧石器时代。甲骨文的十字就表现了人类着眼于有棱角的锐利石块的使用。坐有锐利089边缘的岩石之一角形。古人以石器挖掘坑陷以捕捉野兽，避免直接与野兽对抗的危险，就加一坑陷之形，以表达石器用于挖掘的用途。一旦进步到磨制更为趁手、更有效的工具，就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的石器使形状更合理想，用途趋向专一，增强刃的锋利度，减少使用时的阻力，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大致在10000多年前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制作从矛、镖、镞等武器开始，渐及生活所需的切割、刮削器，方便农耕的锄、铲、刀、镰，最后为地位表征的斧钺、圭章、簧佩等。在青铜器发明前，使用最多的工具是石头的金与斧。金的切面是横的，斧的切面是直的。甲骨文与金文的字形表明石斧原先不装柄，直接拿在手中使用，但这样打击时的反弹力容易伤到手掌，故而改善成装柄使用。图一，这件全体磨制的非常规整的石斧有使用过的耗损痕迹。石斧早先是直接装柄，后来才改进挖小圆洞，用以加强捆缚的强度。这一件从两面对钻，属早期的钻孔技术。从尺寸看，是装短柄而单手使用的。图一，磨制石斧长14.9厘米，青莲岗类型，约公元前33年至公元前25年。二七母，标明女性只有膨大乳房者为以生育之妇女。母，妇女形象。商甲骨文、两周经文、秦小传、现代楷书。 S 母091，人的养成。成年是个重要的阶段，表示体格与思考都已成熟，可以参与社会的活动，因此很多社会都会有仪式以证成这个资格的取得。中国古代成年之前让头发自然下垂，成年后就可以梳发结髻，男女都用发髻把头发束紧并固定在头上，不时松散。所以表达成年男性的夫字，就做一个大人的头上插有一只发髻的形状。对应的，妇女头上插了髻的也表示已经成年的女性，男女成年之后就可以结婚生育子女。所以甲骨文代表母亲的母字就有用插骨髻的女性表达的。但是成年的女性不一定都已经结婚生子，所以不多用这个字形。另一个字形，做一位贵族妇女有丰满的乳房形，两手之间的点就是乳房的形象。 女性要生产之后才会制造乳汁，可以喂食婴儿。养育子女是作为母亲的最重要天职，故意由哺乳经验的妇女去表达母亲的地位，再恰当不过了。中国到底于多少年前开始使用发髻束括头发，这是很难从地下考古证知的，因为可以制作发髻的材料有些是很难在地下保存的，譬如木与竹，或以为始自燧人氏，这自然是猜测之词，若以不腐败的材料制作的。约8000年前的裴里岗文化遗址就已发现了很多古迹，束括头发使不松散，只需一只发髻就够了。所以一般说，男性只用一只发髻，但妇女讲求装扮的美丽，可能就需要多只了，而且花样也要有所变化。这种现象在4000-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然，在一座商代的坟墓里发现，某妇人头部的周围竟遗留了10数只发髻。有时一座墓葬的古迹数量可达500，可想见其实需求量之多。当阶级尚未形成时，古迹的使用除方便工作外，还有基于爱美的追求。不少出名的社会，作为领导阶级的人有插骨骼、羽毛等物以炫耀于受其统治的族人，并以之向外族显示其崇高地位的措施。可以肯定，这种阶级社会的功能也可从发髻见到。商以前的古迹制品多朴素无闻，商代雕骨业发达大致由于今。092，蜀刻刀的使用。商代出土过铁刃铜钺，表示人们已了解铁的锐利性质，故有可能进不到一铁工具雕花。蒲衣的4件古迹都是商代的，细长的柄用以插入头发固定发结，稍大的端部则显示在外，起着装饰的作用。简陋的古迹无半点雕镂，但高贵的就有繁缛的端部雕刻。图一右边3件做反剪不等鸟形的较常见，最左边坐戴高耸羽毛的人头形的属于最繁缛的例子。其上环列羽冠的12个钻孔可能还用以细挂色丝、响铃一类的装饰。在阶级分别严明的社会，衣饰是最常见的地位表征。雕饰繁缛的古迹价格不但昂贵，恐怕也不是一般人所能随意穿戴的。所以一般规模小的坟墓就见不到这样形式的发髻。图一、图一、图二。古迹长 12.5-14厘米，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图二。093-28，男，以田地及耒耜会衣，耕作乃男子之职。男女职业分工。商贾古文、两周经文、秦小传、现代楷书。 S 男女两手交叉垂放在膝上的妇女跪坐行。商贾古文、两周经文、秦小传、现代楷书。 S 女095男与女因为与生俱来的体质不同，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习惯性的分工，男的从事费体力的工作，女的就做些比较不费力气，像食物采集、烹饪等家务一类的工作。在早期的社会即母系社会，妇女因为有生育、抚养、教育儿女之职，从而控制儿女的生产成果，有更厚实的经济力，因而社会地位比较高。但是一旦男子在生育过程中播种的事实被理解后，由于男子有更大的生产力，转而由男子负起养育的责任，从而掌握更多的财富，主导社区的活动，进入父系社会。文字体系是进入父系社会之后才产生的。那么如何创造表达两性的字，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一位坐着的双手有动作的短发男子表达男子的性别，女子则用一位坐着的没有手动作的长发女子表达。其分别所在似有2点，一是头发的长短，一是手的动作。前者是形象的差别，后者可能是工作的差别。根据有名的《埃及文法》这本书，等于中国的文字学，以一般男性形象所造的字有56个，而以女性形象造的字才7个，表示除非有需要特别指出与女性有关的事物，否则就以一般男性的形象概括之。这与商代甲骨文的现象一致，说明这是父系社会的习惯。甲骨文的男字以田与犁组合，犁是挖土的耒耜，耒耜的形象，因此是表达在田地以耒耜耕作是男子的职务， 可是这个字很少被使用到，主要用于表示某人的男性后嗣，而非一般的性别。在商代，头发的长短与性别无关，而是与成长的阶段有关，故不能如埃及以头发短长来分男女。由于这时已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家庭以外的工作大都由男性充当，所以人的形象做侧立或跪坐形，一般就指男性而言，大部分的字也以男性的形象创作。若要指明是女性的，这时才用女字，以女人的形象创作。甲骨文的女字，坐揖跪坐的人两手向前而相交之状，似乎表达中国男女坐的姿势不一样，但是文献并没有如此的反应。096，塑像也是无别。那么为什么在文字上要做如此的分别呢？一个原因是创字者的有意识的区别，一是源自生活的习惯，即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妇女比较多做这种双手交叉的动作。这是怎样的动作呢？甲骨文的乳字，坐揖妇女给怀中的婴儿受乳之状，孩子在一岁以前可以说离不开母亲的怀抱，男子白天要出外工作，婴儿只得留给妈妈抱养，就算男子下工回家了，也想休养体力，恐怕也没有时间抱孩子。以前甚至有个信念，青壮年男子不该入厨房，不抱小孩的。想来抱小孩是妇女常见的特有的姿势，因此被取为代表女性的形象，是女性专有的职务。图一这件瓷枕是宋代有名的定窑白瓷，除底不塑胎外，通体是白釉，塑造一个男孩以左臂垫头，右手在左臂之下而拿着有撕碎的绣球，上身长袍加外罩，下身长裤，两足翘起，穿着软鞋而俯卧于有雕饰的床上之状，两眼圆瞪，胖嘟嘟的稚气模样令人喜爱，其造型含有人们生育男孩的愿望。瓷枕常见装饰男孩手持莲叶的图案，通过谐音的隐喻，含有莲子，即是带有男性子孙的希望，或更有一只鸭在男孩之旁，鸭子写甲的音，即子连甲，希望子孙接连登上进士的甲榜。图二097，图一卧床男孩行定窑白瓷枕，长30厘米，宽 11.8 厘米，高 18.3 厘米，北宋，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图二磁州窑童子细压图瓷枕，长28厘米，宽 16.5 厘米，高 12.5 厘米，河北磁县出土，北宋，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29龙头部有特殊形象的爬行动物形，龙象征君王。商甲骨文，两周经文，秦小传，现代楷书。S 龙099，甲骨文的龙字，做一只龙之形状，本来表现细长的头部，后来因为额变，使看起来像是头上有角冠，嘴巴的上下和向外翻转，不像虎字强调有力的嘴巴，做牙齿尖锐而内向状。龙的身体弯曲，且尾巴永远与头部方向相反，整体的形象有点像昂首竖立的大蛇，但从较早期的图案看，应该是表现一只有短脚的爬虫类动物形。因为中国人习惯在窄长的竹简上书写，所以将大部分动物的字转向，成为头向上而尾巴在下的样子。龙应该是人们见过的动物，可能因为3000多年前之后，气候长期转寒，龙渐成为罕见的动物，字的形象也慢慢起了变化。商代以额变为头部有角冠的样子，后来更被神化，选择了九种不同动物的特征，虚构组成，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成为十二生肖中唯一不存在的动物。中国人对于龙的信仰，至少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河南濮阳一座外郭形状奇特的坟墓，像是有意以黄道、春秋分日道以及太阳轨道组成，发现在尸体两旁及脚下，用蚌壳排列成龙、虎以及北斗的图案，如图一，显然寓有宗教信仰的意义。这只龙的形象颇为写实，有窄长的颜面、修长的身子、短腿，尾巴粗长。龙的形象虽然有些凶恶，却最受中国人尊崇，被选为吉祥极高贵的象征。许多人希望在龙年生育子女， 取得好兆头。不像西欧中世纪的文学美术作品，把喷吐火焰的龙看成恶势力的象征。龙与中国文化圈的关系密切，常被用以代表中国。它盛见于古代的各种传说中，也是古今美术常见的题材。商代有名为龙的方国，龙很可能就是该国的图腾，半开化不足尊崇的图腾，常被认为是该族降生的祖先。绝大多数的图腾都是取自然界中实有其物的东西。春秋时代的铜器铭文有祸龙的记载，西周早期的《周易》把龙描写成能潜藏于深渊，飞跃于。文字小讲，作者许进雄，演播录制公司沈阳爱是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